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2号在亚尔代对话俱乐部上面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并且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如此的密切和相互信任，虽然没有结盟的需要，但是理论上讲两国仍然可以建立军事同盟。普京说两国定期举行军演，军事技术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军事科技的交换。普京特别强调，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设定目标以建立军事同盟，但是绝对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在普京讲这番话的稍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亦都警告说，在对外政策上面，莫斯科可能会逐渐减轻对西方的关注，亦都不会更加在意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拉夫罗夫甚至威胁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不再将欧盟当成伙伴，因为欧盟目前的状态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正常对话的互动。拉夫罗夫认为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悲剧，俄罗斯亦都不感到利益受损，因为俄罗斯在国际上还有其他合作的伙伴。俄罗斯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面发出的这一连串新信息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投票。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因为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尼中毒事件继续恶化，欧盟领袖德法两国过去都主张与俄罗斯保持接触交往，但是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尼最近中毒之后，德法两国带头推动欧盟对莫斯科新一轮的制裁。西方指控莫斯科利用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试图毒杀纳瓦利尼，一些媒体的报道更加认为，纳瓦利尼没多久之前在去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曾经两次被投毒，普京秘密警察头目联邦安全局副首脑几日之前下台，亦都被认为与这宗事件直接有关。密切关注美国大选的很多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如果民主党的拜登当选执政，美国对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未来会趋于强硬，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会更加严厉。在这个背景之下，谈论与中国结盟被认为是普京试图向西方发出警告。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这些是普京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对手所发出的严重的信号，那个就是俄罗斯目前暂时还不需要与中国结盟，但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不排除与中国结盟的可能。但是苏斯洛夫亦都认为，普京在讲话之中不单止没有批评西方，更高谈阔论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如果民主党人拜登真的能够入主白宫，在这些领域俄罗斯可以和美国找到很多共同的语言。普京这次讲话之中还提到，中国德国正是朝着超级强国迈进，而美国已经没办法守住今日的特殊地位。莫斯科的一些时事观察人士认为，考虑到今日的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很多摩擦，普京讲的这番话的背后的动机可能希望俄罗斯亦都能够韬光养晦，同坐山观虎斗，令到中国同德国企喺同美国直接对抗的前线。普京仲表示，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罗斯会对此回应。普京仲特别强调，莫斯科并不反对将中国亦都拉入到核裁军多边谈判当中，但是美国应该自己去说服中国，而不应该指望并且将责任都推给俄罗斯。普京讲话是每年十月举行的亚尔代对话俱乐部活动的重头戏，但除了国际关系学者和时事评论人士之外，很多俄罗斯的媒体对普京今年讲话之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反应低调，一些媒体甚至干脆不提。当地媒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普京讲话之中的其他内容之中，包括纳格尔诺卡拉巴克的冲突、尊重埃尔多安和不想和土耳其对抗、独联体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普京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的评论，还有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普京是否会继续留任等等。中国官方亦都对普京有关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言论作出回应，中国仅是赞咗目前的中俄关系。 總體反應非常謹慎。普京在去年12月舉行的年度新聞發布會上面亦都同樣提到過和中國的關係，但是普京在近一年之前表示俄羅斯目前並沒有和中國結成軍事同盟，更沒有結盟的計劃。普京在去年10月的瓦爾代會議上面亦都表示俄羅斯在幫中國建立導彈嚟襲的預警的系統。俄羅斯政治學者薩林認為，目前全球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挖利了俄羅斯權貴階層之中支持和中國更加走近的集團提供了更多的論據。他說薩林說，俄羅斯權貴階層之中有非常有影響力的集團認為中國完全可以取代西方的經濟地位，因為西方和美國的制裁試圖切斷俄羅斯從國際上面獲取金融資本和高科技的渠道，他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能夠取代西方。但是薩林認為，針對中國並不是所有權貴集團都堅持這個立場，仍有相當多的人認為俄羅斯來說中國目前還是沒辦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亦都有其他俄羅斯戰略問題專家認為，因為和中國相鄰，俄羅斯必須和這個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擁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目前俄羅斯對外政策之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另外一方面，俄羅斯亦都應該避免對中國形成依賴，為此俄羅斯必須和日本、印度、越南、蒙古、南韓等中國的鄰國保持密切的關係。他們認為堅持這個立場雖然實際操作起來並不容易，但俄羅斯別無選擇。同時俄羅斯國內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將中國繼續視作威脅。一些軍事分析人士都認為，俄羅斯東部軍區之中除了海軍的太平洋艦隊之外，陸軍仍然以針對中國為主，包括今年在內遠東軍區陸軍鄰近中國邊境地區的各種活動從未中斷，俄軍和蒙古軍隊的定期演習活動亦都照常舉行。瓦爾代俱樂部被認為是俄羅斯影響西方國家制定對俄政策的重要的工具，亦都是招募西方學術人士為俄羅斯服務的平台。2004年的時候，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執政之後充滿神秘的色彩，西方世界當時非常想了解普京的政策走向，以及普京到底想執政有多長的時間，而克里姆林宮亦都想藉此影響西方對俄的政策。在這個動機驅使之下，俄羅斯邀請西方國家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學者、退休官員、相關領域新聞記者到位於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間的療養度假地瓦爾代湖邊舉行論壇會議。普京當時出人意料地和與會者對話，瓦爾代俱樂部隨之誕生。而在這個之後，瓦爾代對話俱樂部每年的十月都舉行討論會，會議地點過去曾經選擇在聖彼得堡、南部和北部等的城市，甚至亦都在遊船上面舉行。近年來會議都集中在黑海海濱索契召開。瓦爾代俱樂部最初主要邀請西方國家人士，後來逐漸亦都邀請來自中國的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學者，討論的話題亦都更多加入中國因素和俄中關係。最近幾年更多印度學者亦都被俄羅斯邀請加入瓦爾代俱樂部，顯示了俄羅斯極力想平衡和中國的關係。瓦爾代對話俱樂部還和普京的大外宣機構密切合作，俄羅斯大外宣機構改造之前，克里姆林宮主要外宣的機器俄新社一直是瓦爾代對話俱樂部活動的組織者。最近幾年幾家俄羅斯官方智庫亦都加入了組織活動。今年瓦爾代對話俱樂部的會議10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但今年參加會議的西方學者人數並不多，一些中國和印度學者亦都通過視頻在會議上面發表了演講。去年瓦爾代俱樂部的活動除了普京之外，還有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約旦等國元首參加。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